台湾2024总统大选蓝白河公开撕裂，倾向于缓和与北京关系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未能达成联合参选的协议，台湾选举又回到了原来的蓝白绿三国演义局面。分析人士称，这不仅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的组合胜算几率大大增加，也标志着中国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期盼落空。接下来台湾总统大选态势将如何演变？如果赖萧佩胜选，未来四年两岸关系会进入什么状态？习近平是否会最终摊牌？是否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先生。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林颖佑博士，现在这个蓝白河破局了，那接下来台湾的大选这个态势会怎么样走呢？
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台湾的一个选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高峰的状况，因为随着时间嘛，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个明年的一月多初体就要选举了，所以其实接下来应该会进入到一个鸣枪开跑，开始到最后的加速冲刺的一个阶段的。那至于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去造成说，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一个北京这边会不会对未来有更多什么破灭也好啦，或者对于一些想法也好啦，可是我必须去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台湾的政局如何的变化，北京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武力犯台。就算是之前的一个拜习会里面有提到，习近平直接说没有这些什么攻台的时间表，可是没有时间表反而也代表的是他有可能我明天就打，或者是我其他时间任何时候都有，他不会把这些话去说死。甚至是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讲两岸关系这一边，除了台湾这一边总统或者是政党的方向之外，另外一个其实是美中的互动。因为有时我们讲两岸的互动，它会取决在美中的变化。像是其实在之前，有些可能有些朋友会认为说，哎呀，都是这一个蔡英文上来之后导致两岸啊怎样怎样，可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是说，不管蔡英文有没有上台，我们都改变不了川普上台的状况，是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贸易战、一个科技战等等非常一系列的错局，或者是我们说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让美中关系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至少跟前面奥巴马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两岸关系会有如何的好转？所以其实有时候当在关注到台湾的一个中华民国这边这一次总统的选举的时候，不如说有时是一个世界大势的一个走向。那至于在说其实今天来看，或许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总统这一边，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明朗一点了，可是接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立法院，因为这一次我们台湾的一个选举基本上是三张票，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政党票，还有在一个区域立委的一个票。那现在来看的话，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其他的政党，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政党票这边去有一些比较多的表现，或者是比较拿到比较多的票。因为其实就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来看的话 ，OK， 除了蓝绿之外，我们最常讲的是第三党。那第三党他可不可以去发挥一个关键少数，甚至是这关键不要太少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台湾的政治的发展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蛮多的一些所谓的第三党，它其实生命周期并不是很长。所以如果从柯文哲也好或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也好，他会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蓝绿两边走出一个所谓他自己生存的道路，那也不排除可以去跟蓝绿两边有适当的接触，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第三党的生存之道。
那这个台湾长期追踪民意的美丽岛电子报星期三发布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呢，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的赖萧佩支持度达到36.3%，比在野党国民党侯康佩还有民众党的柯盈佩的支持度呢，分别高出了5.3%和18.3%。一度有预测说，被大陆称作是双独组合的赖萧佩已经是稳操胜券了。那我想请教蔡胜坤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三路人马的这个竞选势头？
这三路人马呢，出现在这样的一种竞选的这个局面呢，我觉得当然对赖萧佩啊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是蓝白合成功的话， 我觉得对赖萧佩的冲击啊应该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呢很多的中间选民或者是呢这个希望呢就是出现一个政党轮替的这个选民呢、他就会把票啊投给这个在野这样的阵营。但是今天呢出现了最终啊没有这个南火培养没有成功。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郭台铭也好还是马英九也好还是背后的这样的势力也好，他们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都希望呢在野的势力啊能够完全的整合在一起，一起呢共同来面对这个赖萧佩。所以说呢但是这个结局走到今天我们看了民调已经呢有一些变化。当然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的基本的票仓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改变，而主要的是争取中间选民。当然呢中间选民呢这次柯文哲啊在某种程度上他会失去一部分中间选民的这样的票。原因是什么呢？柯文哲在这个南河这个南白河的过程中啊他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尔反尔，然后言而无信，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啊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从这点来看呢，这次柯文哲啊我觉得大选过程中或者是大选之后他基本上啊就会像过去的宋楚瑜一样走向一个呢慢慢的消亡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根本不可能呢成为一个所谓的第三支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反对力量。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呢，整个这个选举啊因为时间呢越来越近我们参考民调，但是也要看到台湾现在的现实，它是面对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中国，而且呢是没有承诺放弃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啊，我觉得香港的国安法香港呢对一国一制的这样的回归，对台湾人呢无论是中间选民还是南这个南深南或者是呢这个潜力，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拥有指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次呢我觉得这个选举呢从很大程度上赖萧佩啊取胜的这个应该是更多一些。
那刚才林博士也提到这个在白宫资深官员在旧金山这个拜习会后呢，习近平也告诉拜登说他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计划在2027或者2035年会攻打台湾，但是习近平说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攻台仪式，他说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回事。那林博士，您刚才也说了，他可能是说不会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湾，但并不是说可能在这个两个年份之外。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陈冰华，随后呢，他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做出了书面的回应。他说，岛内一些人断章取义炒作媒体所谓大陆未来数年没有攻台计划的报道，企图淡化否定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企图呢混淆视听来骗取这个选票。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威胁，林博士？
我会认为其实今天中国它很明确，它其实要做到一个战略上面是清晰的，就是台独它绝对会有这个重武的打算，武统的这个选项在它的统一的一个方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去放弃的一条。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是它的战术上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况。为什么我会说它会这个模糊呢？就是它不要被别人绑着走。为什么他今天其实习近平会很明确的就是讲说他没有一个时间表，因为其实今天解放军要不要对台湾发动攻击，有时它是一个政治的因素，是一个两岸的变化或国际的局势会不会逼使他不得不打。那今天习近平他一定有看到，我们常说如果时间回到这个2022年的二月的话，普丁如果他有这个回到未来，他看到现在的状况的话，会不会普丁会不想打这场战争？就我们看这场战争现在拖了还有俄乌的发展，其实还是一个焦灼的状况。那今天习近平他一定有看到俄乌的发展，如果他没有这个把握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结束台海战争的话，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会进行这场战争吗？ 所以其实今天中共会不会运用解放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点除了国际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一个信任程度是如何。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从疫情之后，从2016年开始，其实中共进行的军改，到这个疫情之后，很多透露出，或者是在去年的一个对台军演，都透露出解放军其实在一些后勤补给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国防部长李尚福，或者是火箭军的这一个司令员跟政委遭到撤换，其实都代表了现在解放军内部是存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不迫使习近平必须去选用一些他信任的将领，而不是具有能力的将领。那这样会不会让解放军又回到过去我们讲的先求红才求专，会变成这一些会变成是一个他的一个政治信任度会大于他的一个专业能力？那这样的解放军可以打仗吗？这样的解放军可以让习近平放心去进行这个在短时间之内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吗？我会认为其实今天这一些都会去让现在的一个中共在讨论到军事或武统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没有错，他态度绝对会去坚持台独啦、台独势力啦，以及不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真正他的愿不愿意扣下扳机发动战争，这个又另当别论。
嗯，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国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叫《回声报》，他也发表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强力收服了香港之后呢，执意要实现两岸统一，除非哪位倾向于北京和北京谈判的这个在野党赢得了这个大选，否则的话，就北京终于会有一天会入侵台湾的。那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不是民进党或者主张独立的这个一个政党执政的话，其他的党执政，这样的这个两岸关系就会缓和很多，习近平这个攻台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上来，基本上北京的态度已经不会去太在意他们所谓的岛内，就是我们自己台湾现在中华民国国内的一个状况。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管是历史定位也好，或香港等等这些一些政策也好，都会代表的就是他不会管内部的状况，而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做法。就很明显的，就好像是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到，香港其实过去来看就是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中心。那后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香港跟过去的香港绝对有很大的差别。那也一样，对台湾这一边来讲的话，他之前有提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说变成很多时候，他其实已经不会去太在乎台湾这一边的角度，而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政策。这个政策底下，他会对台湾的一些变化，我个人会认为已经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因素来说，已经不会影响到太多他的一个决策。那当然，你说在一个互动之间，他会不会说就是回归到我们过去讲的所谓的统战？统战很简单，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要希望去分化内部的一个团结，分化内部的一个作为。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认为，在接下来在台湾大选前面的这几个五十几天，在这个快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中国会有更多我们所谓的认知战，或者是会有更多的统战，甚至会运用很多我们所谓的新媒体来发动一些新的攻势。我会认为这也是在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大家可以去观察的几个方向。
嗯，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在接下来这个中共发动认知战，有没有可能改变台湾这个大选的态势，影响选民的投票呢？
我觉得至少啊，现在在武力犯台的方面呢，应该是这个不会呢，就是提上所谓的议事日程。不仅仅呢，这个他刚刚拜习会上呢，我们听到了他这样的明确的表态。当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呢，还是俄乌战争呢打到今天，实际上啊，让他呢，失去了中国啊，失去了这个发动这个攻台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知道呢，台湾问题呢，说起来呢，是中共的这样的核心问题，但是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呢，它并不是它的核心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政权安全。还是习近平本人的执政地位的安全。如果攻打台湾呢，对他的执政地位啊，是有更大的加码的作用。我觉得呢，他会不惜代价。但是呢，今天呢，他已经呢通过修改宪法，已经取得了第三次连任。在这个连任过程中呢，尽管呢我们看到呢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呢总体的在政治上 他是已经的控制了整个中共的这个局面，包括元老们都已经呢服服帖帖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是呢发动这场呢没有把握的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呢让他呢丢掉政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一致认为呢，中共喊打喊杀的声音它会非常之响亮，对台湾的这样的威慑，包括了对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回应呢，也会非常之强硬。但是呢，总体的我觉得呢，它都是说的是一套，但是做的是一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它不会轻易的贸然的去发动这场战争。更重要的呢，刚才林先生所讲到，军队的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让他放心的这样的军事集团，包括现在新提拔上来的这些将领，都是他并不是完全认可或者是完全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放权给军方，他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他要特别谨慎的。
嗯，那我们说如果这个赖清德获胜啊，即使他不以这种公投或者修宪的办法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宣布独立的话，但是他会在去中的路上呢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那您认为这个两岸还有希望统一吗？习近平会不会最终摊牌？
我觉得这个两岸要去统一当然是有它的一个难度，或者是说其实就目前的两岸关系来看的话，恢复互动跟交流绝对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其实也会像刚才我们谈论的，在这一个外国企业会担心的一样，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众也好，或台湾的这一些学者也好，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不是有办法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如果今天他们的一些相关的部门会对于我们台湾去的一些学者有一些比较不安全或者是一些近乎骚扰的状况的话，那这样子绝对会让我们在两岸在互动的时候绝对会蒙上一层阴影，或者是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阻碍了两岸的一些交流。所以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在两岸在互动上面的话，所以要回归到之前的可能说马英九时期，或者是说在疫情前面的话，绝对还会有需要很多的一个努力，但是很多一些技术性的一些细节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互动，我相信两岸都其实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进行推动的，但是会常常会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可能是政治上的因素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考量而戛然终止。就好像我们看到农产品之前的话，台湾这边一些农产品在中国大陆那边有特别的去做到一些禁止啦，或者是会希望去透过一些相关的制度，不，虽然它有一些像福建的一些对台的互动的示范区，但是在一些互动像农产品或者是人员往来这边又会有一些阻碍。所以如何在一个我们说的就像这个跳舞探口一样，你在进退之间要如何去抓到这个节奏，那双方都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默契，我觉得这个都还是一些考验。
嗯，那刚才林先生您在早些时候也提到，就是美国的政治对两岸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再一次当选总统的话，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战争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了。那请教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局现在这个明年大选会如何影响台海的局势呢？
我认为啊，美国明年的这个大选啊，无论是共和党啊执政，还是呢这个民主党啊继续的执政，我觉得对台湾的未来啊都不会构成多大的重要的这样的因素。
嗯，
因为现在美国的两党啊对台湾问题啊，这个态度都是非常鲜明的，跟过去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台湾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整个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如果美国丢掉了台湾，那就失去了亚洲，失去了太平洋，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虽然美国台湾的地位在美国的心目中不如以色列，但是是远远的高过今天的乌克兰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台湾问题呢不会成为两党的一个困惑。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 Reader 他说，台湾总统大选蓝白河撕裂，赖萧佩胜算增加，中共称赖萧佩为毒上加毒，台湾特别是民进党赖萧佩最好不要落中共台独的口实，以便其使用武力攻台。 台湾独立的感召力不如推进和促进大陆民主转型口号显得更有正当性和民族道义感，把皮球踢给中共，否则自保难保，欲独难独。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林颖佑博士和蔡盛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